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
好，今天继续跟大家讲白话佛法。所以心包太虚是什么？就是什么都过去了，什么都是虚幻的，人间我所有走过的路我都能包容它，我一眼能够看穿世界万物，它都是虚幻不实的。我想通了，我想明白了，我看穿了，这就叫照见五蕴皆空。所以就犹如一个草地上是空的啊，你才能从几百米的地方你看到几百米后的地方一览无余啊。如果你今天在草地上堆满了杂物，你永远无法看到这个有色世界的真正境界。我们今天如果不能照见五蕴皆空，就被虚幻所蒙蔽，就会被杂念杂思维所利诱，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杂物堆在草地上，我们一眼看不见几百米以外的任何事物，因为太多的杂物和杂念把我们的智慧遮住了，让我们离开了我们思维当中应该拥有的真正的境界，把我们的眼睛蒙蔽了，就看到自己眼前的利益，而没有想到啊，未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将利益抛去啊，将真正的善念善利益去利益众生。所以单单学佛去求未知啊，求神通啊，实际上就是缘木求鱼啊。要改变自己的本性，自己的那种不好的行为不好的性格过去所残存在自己内心，要勇于跟自己内心的这种杂念和这种不理智的世界观去做斗争，去改变他的本性，让自己脱胎换骨，拥有啊真正的佛性，那你才是真正能够依靠的心悟基本佛理。开悟是心开悟，所以要心悟。那么刚刚讲的呢，师父就是跟大家讲了整个的一个修心的纲领，接下去师父要继续跟大家讲学佛修心，念经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大家都知道学佛修心首先要念经，念经要念到心念停止，就是念到你心中没有想念没有想象，要念到能念之心和所念之佛顿时解脱，就是念到后来我没有去依靠去依赖，我自然而然所产生的念经的心，你连念经的意念啊，都要念到不生。比方说很多人念经，我要念啊，49遍礼佛，我要忏悔我某某某某某某的业障，我做错了什么我再忏悔他。你每一遍49遍的每一遍，你都是把自己那些不好的事情 想一遍，你说你这个经文能干净吗？你今天说我要念礼佛来消掉我自己身上的业障，我就不去想这些业障，我就把礼佛念好，一心念佛呀。你说这样念出来的经文干净，还是你每一遍脑子里就想着刚才做错的事情，很恶心自己？这就是心念。所以念经要连自己念经的意念都不要有。我在念经，我要消掉我的业障，你这样的意念都不要，那你就是回光返照，就是菩萨的光会照到你身上，你当下就觉悟，你亲证如来本性。因为你自己的内心深处的佛性和你所念的经合二为一了，而不是当中夹杂着那些你肮脏的要忏悔的那些理念和事物。这就是学佛人常说的花开见佛，悟无声。花开见佛，悟就是开悟，无无声，无声法忍，无声，没有生出任何东西。念经要念到无能念，无所念。我没有为某一件事情念经啊，这才是念佛的三昧。所以师父今天跟你们讲了，你们可能以后念经会进步很大。有些人为什么念经念礼佛念的满脸都是泪？为什么？他不是在念经啊，他是在想他那些烂事啊，他是在想他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他解脱不了啊，他没有悟出佛理，他哪能得到智慧三昧啊？所以简单的念经实际上不简单，念经就是念心。所以你念经要念到经不在心中。哎，经不在心中，那在哪里啊？在你的整个的内在的这个内心当中，而不是在外心。所以心中也在念，嘴巴念，心中也在念。所以即使念经了，你的心中要有经啊。你如果嘴巴在念经，心中没有经，那不是一种开悟，不是花开见佛啊，那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所以要用心，又要心中有经。所以学佛人主张要打破自己的妄想。你看人活在世界上都会有妄想，我想要成什么样啊？我几年之后我愿意成什么样子啊？每天都在想象，一种虚幻的追逐名利地位，一种在人间红尘让你的境界会荡然无存，会下降得很快。你去看一个追逐名利追逐这种虚幻的东西的人，他很快的就失去了理智，他的嘴巴会乱骂乱讲，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不惜一切手段所以虚空的世界在真如佛性面前会被佛光照得无影无踪。你们想想看，佛陀已经很早就告诉我们，这个整个的宇宙空间都是虚幻的世界，在这个地球上更是虚幻的，你找不到一个真的东西。就像人一样，一辈子追求的东西到最后都不是你的。菩萨慈悲经常告诉我们讲在什么处，在什么处你的心在什么处，你念经要念在什么处， 就在哪里，就是告诉我们念经你的心要放在哪里啊。很多人眼睛一闭狂念，你的心在哪里啊？你的嘴巴在动，一遍礼佛背得出来，不知道念些什么，你心在哪里？因为只有心能验证你清正本源的真如佛性，没有心的念经是有口无心的。所以念经实际上要念到真实如来心，也就是说我今天念经我是用心的，这样的话你就会把你本来具足的智慧德能都会念出来。念完一遍经要开悟啊，念完一遍经要知道自己的心在何处啊，念完一遍经要知道自己接下来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你的智慧德能就出来了。这就是念到后来要大圆净智平等性智，你在人间做任何事情你才能妙观察智，你没有智慧你能观察什么？你什么都看不懂，给你看了也不懂，告诉你了你也听不懂。所以你要有妙观察智，要有菩萨常住在你的心中，你才能最后成所作智啊。我们人间无明的熏染啊，无明的熏染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妄心啊。因为很多人的妄心都是从内心深处升起的啊，想不到的事情都是从内心深处的。哎呀，我最好这件事情突然之间碰到个好人来帮我就好了，你看都是从内心深处生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比方说啊，你说很多人喜欢换房子，哎呀我这个房子这么差，我最好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因为家庭矛盾啊，能够跟我换房子，多给我点面积，让我房子换得好一点啊，我能多赚点便宜。他这个妄心是从内心深处生出来，因为他是不现实的。然后呢，你的智慧德能呢就变成了意识。为什么？你认为的聪明，我最好能够跟他房子换了，哎，他小一点我大一点。好，你这样的，你的意识变成你的意识，然后意识让你生出了无明妄想，你就觉得这有什么啦，这种人也有的呀。你以为啊，他当房子他不愿意住，他觉得太空空荡荡不舒服，他想小一点温暖一点，你看我们家那房子这么小很温暖的，他就会这么想，无明妄想生出。那么然后妄想让你变成了妄心在动，哎呀这种人有吗？开始花钱登报纸了。你的妄心的夫训无明啊，夫训就是反复的熏，熏是什么？这件事情没有的，你反复的在心中想可能可能。即使你们知道中六合彩就是这种反复的无明熏习，就这个道理。妄心的复熏无明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不停的去想，你在你的意识生成当中你会认为这是真的可能的。很多人就说我买六合彩，我买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我买十年看看它中不中。那么你心动了，产生了行动了，你就不断的去花钱做。那么就这就是叫种其因还其果，因为你种了这个因，那么你的果呢就是失望。那么这叫佛教界讲起呢叫因还果啊，因还果。那么然后呢， 果即因，因为你没有种到，你又买了，又种这个因了，不可能的，下一次我一定能种上。那么果继续这个因，果继续这个因，那么你接受到的果就是又产生另外的因。举个简单例子，你跟他吵架，本来应该吵完了，因为上次你欠他的，这次他骂了你了，大家扯平了，下次大家互相没关系了，但是你又骂他了，那么种下了又骂他的因，那么你就等着他下一次再继续骂你，这叫果即因啊。然后呢，接受到的果又产生了另外的因，那么叫接下来就是因起果，因你种下了又开始把这个果报升起了，叫因起果，种下的因产生的果报啊。所以你不卖账跟人家再斗，这就是师父跟你们说的，很多人上法庭赢啦，开心啊，三年的官司终于打赢啦，对不对啊？对方又上诉了，你接下来再陪他三年吧，这就是因果报应啊。所以种下因一定会产生果报，那么果再还因啊，判下来啦，这个果你是胜利了，对方又告你了，告你之后呢，你也告他，然后呢，你胜利了，对方呢又开始攻击你，又开始告你，因为果报又种下了万恶之因，这就叫因因果果呀。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只要你跟别人作恶，他是无穷无尽的烦恼了。你跟别人只要闹了，就无穷无尽的烦恼，那么在你的意识当中反复的熏染意识，我一定会赢的啊，三年都打了，我不怕，我再打三年又怎么样？你反复的熏染你的意识，让你的意识当中产生虚幻，肯定会赢的，这就虚幻妄念起了，我怎么打不过他，我的律师现在越打越精了，妄念引起自认为对错的过程，自己认为这个肯定是对的吧，我这么多年打下来了，我不能放弃啊，我一定要赢。那么整个这种引起妄念自认为对和错的过程，那么这就是你第七意识形成的功能。